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大家好，我是 SBS 普通话记者 Lauren 陈龙。如果把工厂烟囱里排出的二氧化碳看成一种资源而不是负担，会发生什么呢？在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 RMIT 的一间实验室里，一支以华人科研人员为主的团队正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该研究由 RMIT 科学学院研究员李鹏博士担任第一作者，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顶级能源期刊 Nature Energy。 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二氧化碳转化路径，可以直接利用工业排放气体，在无需高纯度净化的情况下，将二氧化碳转化为合成气，并进一步用于生产航空燃料等化工产品。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突破性发现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李鹏博士的详细讲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了来自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 RMIT 科学学院的李鹏博士。那么李鹏博士目前是从事碳转化方面的研究，他的相关工作呢，获得了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的竞争性科研项目的资助。您好，李鹏博士。
您好，您好 ，Lauren。
能否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您最近发表的这项研究？哎，到底发现了什么呢？
哦，我们最近的这个工作，它其实是一个周期比较长的工作了。从我博士毕业到现在，它基本上已经持续了4年到5年的时间。然后它是发表在 Nature Energy 这个国际期刊上面。它主要讲的是一个工作，就是传统的一些工业企业，它会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然后呢，我们在进行二氧化碳转化的同时，它是需要使用高纯的二氧化碳气体，然后再进行转化。那么呢，这个过程就需要用到比较高昂的这个设备跟能源去得到这么一个高纯的二氧化碳气体。我们这个工作就是比较简单的来说，就是它可以直接将工业生产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气体用我们的一种氨吸收剂直接捕获，然后一体化进行电催化转化，就能够得到 syngas， 就是我们的合成气。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工业原料。那比如说这种合成气，它就可以直接用于下游的一些工业生产，比如说像甲醇呀、乙醇呀，还有 SAF， 就是我们的航空煤油等等之类的一些化工产品。其实在从2017年到现在接近10多年的时间里，我一直从事都是新材料、电催化、能源转化这方面的研究，其实整个方向都是比较一致的。也就是说，探讨的一个主要的科学问题就是怎样用更有效的材料、更低的能源成本去产生更高效的一些化学品，比如说像氢气呀、合成气呀、或者是乙烯啊等等之类的。这都是简单来说，就相当于是您可以理解成把可再生能源的电力转化成一种化学品。因为我们可再生能源的电力，简单来说，它是没有办法长期的储存的。比如说我们太阳能发电，或者是风力发电，或者是水力发电，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即时性。也就是说，您现在发的电可能就相当于是要立马马上给它用完，或者相当于您找到一种方式给它储存起来。那我们这种方式，比如说就是在电力比较盈余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些电力转化成化学品。那么化学品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存储的，比如说像甲醇、乙醇，你把它放在那里1个月、2个月、10年其实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么您和您本次研究的这个团队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做刚才您提到的这项研究呢？
那简单来说，其实我们包括地球上，它其实主要就是一个碳基生命嘛。您也是比较了解的，像碳呀、氮呀、氧呀、氢呀，这些都是一些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很基本的一些化学元素的一个循环。那尤其是二氧化碳，那在未来的10年到20年的这么一个发展过程当中，全世界范围的一个碳中和，它其实是一个势在必行的一个趋势了。也就是说，如何能够将二氧化碳可控在一个一定的范围内，是我们整个人类的是一个必须要完成这么一个使命。那所以说，就相当于我们就是采用了这么一个切入点，就是期望通过将可再生能源的电力，把这一个工业生产当中的一些二氧化碳的一个排放，尽可能的给它减少降低，以至于转化成更有用的一些化学品。
那在减碳这件事情上，为什么你们会把目光放在研究的这个提到的这个航空燃料上面，而不是大家更熟悉的汽车啊或者电力这些领域呢？
我们当时的一个设想，其实就是想把二氧化碳转化成一个有价值的一个化学品。那我们现在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就是一个合成器 syngas。然后 syngas 就像我刚才跟您说到的，syngas 它其实是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化工产品。也就是说，syngas 它可以在下游生产当中，它可以合成任何各种种类的这种化学品，包括乙烯、甲醇、乙醇以及航空煤油。我们目前团队主要。开发的这么一个航空煤油的一个方向，是因为航空业它也是碳排放也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行业。那比如说我们的那一个每天出行要坐飞机，那这种航空飞机它的一个燃油就是一个航空煤油。它目前航空煤油的一个主要生产方式就是一个石油裂解，它得到的是一个长链的一个烷烃，碳的分子数大概在17到20几，也就是说。石油化工生产当中，它会涉及到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碳排放，这个是很难很难去减碳的。但是呢，如果是利用我们，将就是排放的二氧化碳气体，通过这种方式给它转化成合成气，再一部分合成到航空煤油，这种方式就相当于是，您可以想，就相当于是将可再生能源的电力转化成 syngas，然后再转化成航空煤油。这跟传统的这种石油化工裂解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能够避免更多的这种碳的消耗跟排放。
您刚才提到这个 syngas，它有一个中文的译名吗？
就是合成气。
合成气哦，所以说，可不可以更详细的跟我们就是比较不了解这些化学方面的一些朋友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航空到底为什么它是最难减碳的？为什么我们这么依赖于燃油，或者说您说的石油化工呢？
那比如说像那个航空飞机，它是需要那种推力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发动机，它在运行。那它那个燃油，它就是必须需要热值非常非常大。那这个热值非常大的一个前提，它就需要这种燃料，它有很高的一个碳链。你只有拥有很高的碳链之后，它的一个热值才能够非常高，然后它在发动机的这个里面，它才能够迸发出更高的这个能量。那比如说，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它的一个碳链的分子数基本上都是10几到20几这么长的这么一个航空煤油。那这种航空煤油传统的生产方式都是要经过原油的一个裂解。这个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因为就是相当于这是100年的石油化工业发展而来的，是最有效的一种方式了。也就是说，原油从开采出来之后，它会经过分流、蒸馏等等，一步一步提纯。然后，比如说一些轻质的，像乙烯呀、煤油呀、汽油呀、柴油啊等等，都会被提前分离出来。然后就是相当于可以驱动我们的家用轿车呀、汽车呀、卡车呀。然后呢，就是组分更大的，然后它就会生成航空煤油。然后组分比航空煤油更大的，它可能去 power 一些，比如说我们海上的一些船呀，等等之类的，这就是为什么像飞机呀，还有轮船呀，他们是减碳是非常非常难，因为本身他们就是相当于是对动力有更高的要求，这就使得他们这个燃料拥有非常非常高的一个碳链跟分子数，就是使得一般的一些燃料很难达到他们的要求。然后呢，我们做这个工作呢，就是像您刚刚提到的合成器。我们产生的合成器有非常非常高的效率，那合成器可以经过很简单的方式，也是可以生成，我刚刚说的这种航空煤油呀，或者是相当于是燃料这些，那用这种方法生成的，比传统的石油化工，它去得到这种航空煤油跟燃油，它相对啊也，它是能够是节省很多的碳排放，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通过中间法先生成合成器，然后再去合成航空煤油燃料。
这次研究里面我看到说，你们的这个合成器它是不需要经过很复杂的净化过程，不需要那种高度纯净的二氧化碳来去做燃料的。那对普通人来说，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工厂排出来的废气虽然很脏，但是你们的预设就是必须要用这样的很脏的气来使用，而不是说要非要经过很复杂的净化过程。
我觉得您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这可能也是相当于大部分的这个普通 就是民众是对于这个方式的一个理解，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这个期望就是像您刚刚说的那个样子，比如说我们工厂里面排放的气体，它就是有很多的颗粒啊，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杂质，包括硫氧化物跟氮氧化物。那我们目前的一个期望就是，经过就相当于是直接把工厂里排放这些气体一部分，就是能够给它补集过来之后，然后不需要分离，也不需要除杂质，然后就可以将直接捕获这个东西，然后直接是电转化得到我们这个 syngas。然后呢，我们目前这个工作里面做到的就是用了模拟的这么一个 flue gas。然后您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暂时还没有到那一步，我们就相当于是用我们实验室里做的，比如说氮气、二氧化碳、氧气，去模拟工厂排放的这么一个尾气，去进行我们这个实验。然后呢，这个实验的结果其实也跟就相当于用高纯的二氧化碳气体得到的一个结果是一样的。所以说，您可以理解为我们在迈向直接利用工厂的尾气，已经又往前迈了一大步。
您刚才提到目前是有一个实验室当中还相对理想的情况，那其实很
对
多
对，
人对于科学研究啊、科研成就的看法就是会以为，哎，只要在实验室里面证明这个技术是可行的，那就可以投入使用啊，就离应用就应该不远了。但是在你们的经验里，一项研究从实验室走向实际的使用，真正的难点它通常会出现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现在整个这个团队，包括马老师、贾老师，他们也在致力于做这一方面的一个转化。那么我主要就是做了一个技术方面、跟实验方面，以及整个这个技术的一个 scale up 方面的一个问题。就包括您刚才提到的问题，我能够想到的就是在一项技术它真正的能够迈向商业化，然后迈向大众化的这么一个生产，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您得让这个生产这个产品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成本，然后比较可扩展的一个方式，能够持续不断的一个运行。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那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做的这么一个二氧化碳的一个转化生成合成器，它是在一个10平方厘米的一个电解槽。就您可以理解成是一个微型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工厂，那么这个工厂大概只有10平方厘米那么大，然后呢，就相当于您如果想要扩展这项技术，那肯定就相当于是需要这项技术能够产生一个源源不断的产品，并且能够源源不断的这个盈利，那么呢，您就需要把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工厂给它扩大。比如说，就相当于把这么一个5平方厘米或者10平方厘米的这种小小的一个电解槽，给它扩展到几百平方米，甚至是更大。然后用我们这个专业术语说，就是从它的一个瓦数从几毫瓦扩展到几瓦特，甚至到几百万瓦特。也就是说，再把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工厂，再给它成规模的一个复制到几百万瓦数的这么一个前提下，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一个过程。你必须得保证你的催化剂还是能够正常的工作，然后呢，保证你的合成剂还能够以一个比较高效、稳定的这么一个法拉第效率在生产，然后呢，整个成本你又能够控制比较好，然后生产的一个合成器又是能够一个比较稳定的东西在产出，所以说这三项技术我觉得其实是比较艰难，这也是为什么，一个实验室里面的一个科技进展到真正迈向，被大众人民所接受。然后可能是需要长达数年，甚至是几十年的这个时间。
那您现在正在研究的这套系统，您觉得它大概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呢？
那我们目前就是相当于是已经规模化生产合成器已经没有任何问题。接下来，像我们团队马老师、蒋老师跟我们也一直致力于在把这个东西向更高规模再扩展。然后具体到一个什么样的时间，我觉得暂时我也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当然，这可能也取决于我们有没有一个足够稳定的这么一个方向的一个支持，然后能不能继续在这么一个 technology 上面，然后有更多的这么一个实验室上面的一个投入跟持续的一个投入跟产出。我是觉得，就是如果有一个持续的一个投入，然后有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 funding，然后在这个一个方向下，然后做这么一件事情，我相信还是在未来的一个数年，甚至是10年的一个时间。
那你觉得像包括成本啊、稳定性啊、政策和产业配合啊这些这么多种种的挑战里，哪一项是你个人觉得最难也是最现实的呢？
我觉得最难的可能就是在当前的这么一个政策环境下， 能够有一个比较稳定且长期的投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艰难的。像目前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国际形势跟国际政策环境下，可能就是像您也比较了解一个国家的一个政策，包括它对某一项科技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它可能并不一定是一个能够长期一贯一直持续的一个投入，所以说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吧。
那如果这项技术未来真的能够被用起来的话，哈，我们现在从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来看，您觉得普通人最早可能会在哪些地方间接地感受到它的存在呢？比如说，哎，像航空燃料成本真的降低的话，或许机票可能就价格就会降下来了，或者
对对
说我们
对，
的
是的，
减
是
排
的，
目标可能听起来也会更加的前途光明，是吗？
是的，是的，是的，您可以这么理解。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那个燃油车，就是很多燃油车它是已经是 ethanol compatible，也就是说它是可以加乙醇的。也就是说，就是这项科技它是适用于任何的这种。就是燃料相关这种场景，包括家用汽车，包括就是各种人们出行需要搭乘飞机，包括就是轮船啊等等，它用的这种燃料其实都跟我们这个行业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就像我刚刚提到，我们这种合成器，它其实可以可以直接生产甲醇、乙醇，也可以直接生产那个航空煤油。也就是说，这种科技一旦非常非常成熟的话，那也就是说，我们生产这一个汽油或者是这种乙醇将会变得非常非常的便宜，因为它不需要涉及到非常非常多的这一个石油化工，因为现在那一个碳排放，它不仅是那个国际上对它的一个政策的一个那个不利，而且它也需要更高这个那个碳税，所以说我们能够生产的一个可再生的一个能源，它也会变得更加的一个便宜跟方便人们出行。
那其实，如果说让您来解释的话，您会怎么向一个普通的听众或者说读者来解释，为什么这种看起来很小的一步，在减碳这件事情上，仍然具有非常大的意义呢？
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目前的一个工业企业，它其实还是依赖于一个已经非常非常成熟的、已经发展了接近100年的这么一个石油化工体系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呢，我们做的一个这项工作，就是相当于是采用了另外一个，我说的可能不是非常非常准确，类似于是一个弯道的这么一个技术。因为传统的一个石油化工企业，它是需要产生各种各样更多的一个二氧化碳。然后呢，我们就相当于是用可再生能源的电力，用电驱动产生化学品。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直接跟上游的产生各种各样二氧化碳的这种工厂能够对接，直接将它们排放的二氧化碳是用作我们这么一个碳源，而不是再需要于或者是依赖于我们的一个石油呀、煤炭呀、天然气这种不可再生的能源。所以说，您可以把它理解成类似于是一项弯道超车的这么一个技术。但是呢，就相当于这个技术还是需要一定的一个时间来继续的一个让它更成熟，更类似于迈向大众化。
那我们最后来聚焦一下您的团队哈，因为看起来你们团队中其实是有不少华人研究成员的。
对对，可以说大部分是华人团队了，像马老师啊、贾老师，我们都是一个华人团队。
从您的视角来看，华人的科研工作者在澳大利亚的包括能源转型啊、减碳研究当中，您觉得现在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我觉得就至少在我们这个团队而言，我们还是想着能够尽量做一点自己的一个微薄之力的，就是说，在这么一个条件下，然后尽量的去发挥自己的一些专业上面的一个优势，能够将自己所学的一点知识，尽量的一个转化成对社会真正有用的东西吧。比如说，就像我们这一个，真的是我是觉得，可以在有限的一个时间内，我们普通大众其实是真的是可以看到的，就是将可再生能源的电力将捕获的二氧化碳直接转化成化学品，包括甲醇、乙醇，甚至是航空煤油。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内非常非常现实的这么一个技术跟考量。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